东条英机下了台了，他靠边站了，谁接替他？日本大本营内阁皇室议论了三天，也没找出人选来。后来有个人发言了，说我提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日本驻朝鲜的总督，叫小矶国照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样？哎，是啊，许多人呢把这小矶国照给忘了，因为他经常在朝鲜。这人这一提议，大家是议论纷纷，虽然不太理想，但是当时啊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拿秃子做和尚将就材料吧。最后大家议论一致，同意小矶继任首相，上报给裕仁天皇。这天皇啊脑子里头似乎有这么个人，哦哦，小矶，行啊，就是他吧。马上给他发电，叫他急速回国任职。是，咱得介绍介绍这小矶郭照，这个家伙呀也是一员武将，在1916年的时候参加过日俄战争，据说在中国辽阳的首山跟俄国军队作战，他是非常勇敢，甚至有一种传闻说他跟俄国人拼刺刀，他一口气儿挑了16个俄国人，还把一个俄国军官刺倒在地，而后扒掉这个俄国军官的衣服，然后把他开膛破肚，他把这俄国军官的心肝五脏生的都给吃了，周围的人是无不惊骇。就这件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日本人几乎都知道了，这天皇的脑子里也有这点印象。另外这个小矶真是杀人的恶魔呀，由打一个普通的军官升到大将，奉旨在朝鲜做了总督，就成了3000万朝鲜人民的太上皇啊。这家在那块独立山头为所欲为。这小矶平生有两大爱好，一嗜杀成性，不杀人他觉着过不去；第二荒淫糜烂，离不开女人，贪淫好色。您是可想而知这3000万朝鲜人民受的是什么罪。哎，这回可好，他们家祖坟冒青烟了，他捡了个漏，实在没人做首相了，把他给选中了。当他接着电报之后，乐得直翻跟头，哟西哟西，咔咔咔咔，啪啪啪啪啪。那个说什么声音呢？乐得他呀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，他不知道怎么的好了。哎呀，我小矶还能成为首相，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。他又一想，我也别这么合计，我呀应该做这个首相，东条算他妈什么东西，他们跟我能比得了吗？这回我一定大显身手。因此他高高兴兴坐上飞机回到东京。那还用问吗？按照礼仪，文武官员迎接，下榻大本营，沐浴更衣，第二天朝拜靖国神社，第三天皇上降旨，裕仁要亲自接见。这裕仁也想好了，现在就得鼓舞士气呀、啊。这要鼓舞不起来，这个仗就没法打了。是勉强振作精神，破例的接待新首相。再看皇宫里边，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张灯玄彩呀、啊，人人都穿着新礼服。天皇两口子在台阶这儿恭候小矶，他没见过这小矶什么德行啊，那脑子里就是有个印象，昨天晚上皇后两子睡不着觉，跟天皇唠嗑，就谈到这小矶了。皇后两子很担心的就说，陛下，听说这个小矶国照 生吃人肉，这叫人太可怕了。哈哈哈！梁子啊，那是谣言，人能吃人肉吗？那不过是大伙对他宣传而已。时至此人十分勇敢，他一个人能挑十几个恶国兵，这倒是事实，你何必担心呢？哦，是的。总之，天皇心里也没底，今天站在台阶上恭候着这小鸡，好家伙，一看一大帮随员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人，一看呢就失望了。为什么呢？这小鸡长得太难看了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。先说他这个，那肯定是不高了，比常人都矮着半头，矬骨伦敦，蹲骨伦敦，压骨伦敦，没地方蹲了，整个一个大磨盘成精，没脖子，圆乎乎的脑袋蹲在腔子上了。再看着这张铜锣似的大脸，两道拧劲的眉毛往两鬓飞插，一对蛤蟆眼睛往外鼓鼓着，没法再鼓了，那眼皮就勉强把这眼珠给夹住，甚至劲儿大点风一吹，这俩眼珠吧嗒吧嗒掉地上了，啪鼻子大鲶鱼嘴厚嘴唇，满嘴的牙齿往外呲呲着，怎么看怎么像个恶魔呀。连鬓乐腮的胡子茬虽然经过清理刮完了是去清暂亮，两个大山峰的耳朵，两只罗圈腿，穿着军用大皮靴往前一走，哈巴哈巴的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变的呢？怎么看怎么像个大蛤蟆成精。 就这样的人呢，奇丑无比，怎么能做得了首相呢？哎呀，天皇和皇后的心呢就凉了半截儿。正在这时，小鸡已经来到天皇和皇后的近前了。按着礼节，他应该先给天皇行礼，再给皇后行礼。也不知这家是有意还是不懂，他先奔梁子来了，站到皇后的面前上下打量，这两只怪眼滴溜直转，最后把大牙一呲，您就是皇后梁子吧？久闻大名，都说你长得像天仙一样那样美丽，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假，皇后你太迷人了。周围的人一听，气儿都不敢出了，没听过这词儿，哪一个朝臣敢当着皇后和天皇的面这么说话呀？这简直是个臭流氓啊！这是市井的无赖啊！当时皇后梁子这脸腾就红了，觉这话字字扎他的心，碰他的耳朵，你说怎么回答他？正这时候，站到旁边的高松亲王，哎，有点点子，他一看太不像话了，成何体统啊！这是，他赶紧低声一笑：“首相，先见过天皇。
”“是的，是的，天皇陛下，万福金安，小鸡国昭给您见礼了。”他啪，
来了个立正。按理说应当脱帽三鞠躬，他行了这么个礼，叫人是啼笑皆非呀。天皇那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心说这大蛤蟆精就是小鸡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个刚才说那些话，天皇的心嘣嘣嘣嘣嘣气得直蹦。但是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又得用他，把这气儿往下压了又压，忍了又忍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来：“首相不必多礼了，来呀，请坐。”“
谢坐。”哈哈哈哈！
这家伙是大山大笑大说大叫，旁若无人。因为现在啊是1944年的夏天，正好是七月，那东京的天呢特热特热的，平均温度都30多度，所以在屋里太闷热，所以这个宴会啊就在草坪上举行的，周围的花草树木，特别是那些树都张灯结彩，花团锦簇，地上都排列着桌子，别有一番风趣啊。正中央是皇后和天皇的座位，两旁是文武百官的座位，挨着天皇就是小姬的座位。像那小姬坐下，你倒好好坐呀，这小子一点教养都没有，那真是野性十足啊。他打屁股往上一坐，使的劲儿也大点，就听咔吧一声把椅子给坐折了。这家往后一仰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扑通。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文武百官所有的人是无不惊骇。可以这么说，在皇宫里边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有人赶紧把小鸡搀扶起来，重新换了把椅子。这小鸡呀、啊、一点羞愧都没有，相反往左边看看右边瞧瞧，哎呀，嘿嘿，我体重太重了，椅子不结实啊啊，好好坐坐坐。他自己解嘲坐下了。天皇玉人的眉毛就锁着，一点笑容都没了，像看怪物一样盯着他。做好了一切安定，开席了。天皇呢亲自给小鸡满了一杯酒，收下，这杯酒你干了吧，这是表朕我的心意。谢谢陛下。他看看这小酒杯，陛下，这玩意儿太小了，喝着不过瘾，来给我换大碗。有这么干的吗？整个一个山大王高松亲王过来了，趴在他耳根跟他说，手下，这是礼仪，这是规矩，不能换大碗。那好，就将就吧。他自斟自饮，也不理会天皇。天皇心说，看来我这国家是要倒霉了，家败出猴头啊，这家伙整个是个猴头，但又没有办法，酒席宴前得谈点正事儿。天皇这才问，首相，你在朝鲜住了多久了？
我也没仔细算过，大概6-7年了吧。
你都游览过朝鲜哪些名胜古迹呀、啊、比如说长灯寺、万寿寺，现在怎么样啊？这古迹还都存在吗？
陛下，对那行子我不喜欢，我从来也没去过，因此我不知道。
哦，首相啊，东条英机的事情你听说了吗？
听说了。陛下，他妈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早就应该靠边站，早就应该让贤让给我这样的，他没能耐。自从他做了首相3年了吧，把咱们日本帝国搞了个稀里哗啦，到了现在都难以自保啊。他是个外行，他怎么能阻隔，怎么能指挥千军万马？不过我以为他自立辞呈靠边站了，他捡了个便宜，说明他狡猾。陛下应该降旨把他千刀万剐，把他绳吃活剥，他犯的罪太大了，您说呢？天皇皱了皱眉，心说这都什么词儿啊，只好是，实在没词儿了，就不言语。这小鸡也看不出火候来，大山大叫接茬往下说，陛下，您降旨叫我做首相，这就对了，在这个节骨眼儿，只有我
才能挽救危局，转败为胜。您瞧好吧，过不了几天，我能把美国人打个大败。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就请您到华盛顿溜达溜达，美国就变成咱大日本的殖民地。哈哈哈哈。手下的人也没有鼓掌的，也没有乐的，都像盯着疯子一样盯着这个小鸡。小鸡看看没什么反应，觉着也挺尴尬。喝酒，喝酒。这梁子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梁子坐在这儿如坐针毡。有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小鸡怪眼逼溜溜直转，往梁子的肉里头盯，就没按着好心的那种眼光。梁子觉得一阵眩晕，有点恶心，站起来拂袖而走。半道上皇后退席了，这梁子回到寝宫，一头砸到床上，掩面痛哭，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。回想刚才小鸡说那些话，那是人说的话吗？起码的礼貌他都不懂。叫这样一个浪人来执掌朝纲，大日本还好得了吗？想想自己出身名门，跟天皇夫唱妇随，多少臣子包括东条等人在内，不管他野心有多么大，杀过多少人，在自己面前是毕恭毕敬，说话从来没有失礼的地方。而这个小鸡是满嘴喷粪呢，自己啊受了最大的侮辱，心里能不难过吗？按下他伤心咱不说，天皇不能离开，再不愿意听也得听，假装在这寒暄着，保持君王的风度。小鸡手下，我且问你，你入主内阁，你下一步打算怎样扭转败局呢？目前的形势对帝国十分不利啊，怎么能打败美国人呢？朕想听一听你的高策。
陛下呀，敬请放心，臣早都想好了，我有招绝活。
绝活？此话怎讲？
我把这杀手锏抛出去，叫美国人哭爹叫娘找不着北。
天皇越听越糊涂，究竟是什么良策？
那就是人肉炸弹。
天皇一惊啊，何谓人肉炸弹？
嗨，您听我解释啊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。
那这小鸡指什么说的？他昨天晚上到了大本营了，文武百官不得接待他吗？在设宴款待他的时候，就谈论当前打仗的情况。小泽和丰田把跟美国人怎么打的仗、怎么回事，详详细细跟他介绍了。他对旁的不感兴趣，当听小泽介绍，有几架日本的飞机愣撞到美国的航空母舰上，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，他高兴了，他给起个名叫人肉炸弹。一个驾驶员驾了一架飞机往美国的航空母舰上硬碰，这不是人肉炸弹吗？哎呦，他一想一本万利呀，这个战术妙极了，因此兴奋的他半夜没睡着。今天天皇这一问他，他把这事儿给端出来。其实这点子也不是他想出来的，他呀把这些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来了，摇头晃脑，咧着个大嘴，人肉炸弹就这么回事。陛下，现在要论军舰，美国人的军舰太多太多了，我们没法跟他相比，但是我们有人肉炸弹，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，两条腿的活人不多的是吗？把那些小青年组织起来，叫他们做冲锋敢死队的队员，有去而无回，一人给他们一架飞机，
往美国的军舰上撞撞撞。你想啊，一个人一架飞机能值多少钱呢？一艘航母得值多少钱呢？这真是一本万利啊。照这样撞下去，老美有多少军舰呢？不出半月，我就把他军舰全都给他击沉。美国人没了军舰，还打他娘什么胜仗？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天皇不听他的词儿，这词儿太低俗了，但听这个事儿，这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好，首相，总之国难当头，希望你能力挽狂澜，替朕分忧吧。那是那是，这是我应尽之责，没二话可说。这宴会就这么散了，天皇心也不痛快，回到内宫一看，梁子还哭呢。天皇只好就劝呐，问皇后为何这样伤心。梁子无话不谈，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。天皇摇摇脑袋，梁子啊，这也没有办法呀，虽然此人非常粗俗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人有古怪的貌相，必有古怪的才能。方才我们两个人谈了，他说出一个新办法来，叫人肉炸弹呢。我觉着这个点子好，我把希望也寄托他身上。别管他长得多么难看，说话多么粗俗，只要能扭转帝国的命运，我们还是求之不得的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皇后啊，你就忍了吧。